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来到你话语的面前，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唯有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能够得到真理的那个重生，唯有你的话语能够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在你的旨意的里面来跟随你。谢谢我们的主，你感动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有寻求你话语的心，求圣灵你自己的能力带领所有属你的人进入你自己话语的当中，进入一切真理的里面。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今天我们进入这个约翰福音第六课十六章，相当相当重要的一章的圣经。那这章圣经是重点讲圣灵的我上次讲这个主日学十五章的时候也讲到这个问题。那圣灵的这一个有关圣灵的这个教导是约翰福音的里面四卷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里面最特别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段的教导。那了解圣灵的工作，认识圣灵，是我们信徒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是绝对必要的，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是绝对性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对圣灵的认识错误，会造成信仰的混乱。那这件事情在上个世纪灵恩的那一个发作的里面，你会看见灵恩最大的问题是有关圣灵的这个方向出了问题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用美国一个老牧师来讲，就是 John MacArthur， 他说这个时代整个那个方向叫 blasphemy， 是亵渎圣灵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灵呢是 invisible 的，我们看不见。圣灵它不是像耶稣基督有形状给我们显现的，是我们看不见的。那对于圣灵的工作的了解，你只能从圣经的教导这个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又没有一个人可以好像跟耶稣可以同行，好像使徒可以跟耶稣一起生活，可以看见他的死和复活，可以跟他一起吃饼掰饼，没有人可以跟圣灵有这样的一个互动。所以对圣灵的认识从哪里来呢？只能从圣经有关圣灵的教导，只能从这里来。没有圣经的根基，所了解的所谓的圣灵的工作都是相当危险，从一个角度我可以说它是邪灵的工作都有可能。所以这个事情是很 critical 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在加州是灵恩比较厉害的一个州，美国。然后呢在 San Francisco 是更厉害的一个地方，那个灵恩呢在这个三藩市是更厉害。当时我的一个老院长叫林道亮的，现在已经去世了。有一个 San Francisco 的一个姐妹被鬼附到洛杉矶找她赶鬼，怎么被鬼附呢？追求讲方言，这个姐妹追求讲方言，结果被鬼附。然后过来以后呢，林道亮帮她赶了一次，没赶出去。后来又下一个礼拜，她又开车，她丈夫带她开车又过来。林道亮就在上面找了教会70个最主要的同工一起祷告，然后他赶那鬼赶出去了。那这个是这个时代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们知道我们在多伦多 Toronto Blessing， 大家知道这个地方，那是一个邪灵发作的地方，那里面的人学狗叫，在地上爬，学狮子叫，他们说是圣灵的工作，绝对不是，没有任何圣经的依据。圣灵是叫人安静，不是叫人混乱。哥林多前书保罗讲得很清楚。所以圣灵的工作是整个的这个信仰的过程，特别是这100年来灵恩发展起来以后，对我们信仰产生摧毁性的这个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对圣灵的认识的错误。那怎么样能够正确的认识圣灵？我们非得回到圣经的里面看圣经到底怎么样介绍圣灵的工作，看耶稣怎么讲圣灵是如何工作的，圣灵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灵。只有从这个方向我们才能够清楚圣灵的工作，然后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回应圣灵的工作。那这个里面有个连接，如果我们对圣灵没有正确的认识，就不可能对圣灵有正确的回应这个连接点是很清楚的。认识错误不可能有正确的回应，认识对才能正确的回应。 然后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词，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里面，耶稣说：“你们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重生的，你们就不能进神的国。”如果我们对圣灵的认识是错误的，我们没有被圣灵真正的重生，我们连神的国都进不去，连得救都没有。那这样的影响是根基性的，是非常大的啊一个影响。所以在十六章的里面，约翰福音十六章的里面，耶稣他非常清楚地介绍了圣灵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所以所有的有关所谓的圣灵的工作，如果不符合耶稣在约翰福音有关圣灵工作的教导，不符合圣经里面有关圣灵工作的教导，那一切我们都不接受，我都不接受的，除非他有圣经的依据，否则我不接受的，我不管他有什么感觉啊。那很不幸的，我讲一个denomination， 我不会提，不提是哪一个很大的一个 denomination 的那个 leader， 他就说，我不管你们是躺着祷告，是爬着祷告，是什么跳着祷告，只要有圣灵工作就可以，福音派的，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换句话说，这个福音派的大的 denomination 的非常大的那个 top leader， 他自己对圣灵的工作不清楚，那你怎么样能够 lead 你所有的教会真正按照圣灵的这个心意来跟随他？这是很大的一个时代的挑战。那怎么样胜过这个挑战？回到圣经，唯一的一条路，我们回到圣经，圣经到底怎么说，耶稣到底怎么讲，怎么教导有关圣灵。所以这个是第十六章很重要很核心的一个内容。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前面的一段一些经文啊。十六章它主要是在后面的一段经文，在这个第五节开始到后面第十四节，那这一段是讲圣灵比较多的，核心的在这一段。那前后有一些的经文，我们也把它啊看一下，分享一下，彼此之间也是有些关联。十六章第一节，我已经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啊，这些事是前面的事，前面的事我们上一章讲过，这个葡萄树不结果子，那个枝子要砍下来。凡属我但不结果子的要被砍下来，属他结果子的要被神修理，结出更多的果子。那这个是得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如果真正信他，就必须要结果子出来，然后才是得救的人。那这个是十五章有关葡萄树的这段教导的核心的一个内容。到十六章他也是这样讲，凡属我啊，也是说啊，上面的教导这些事告诉你们。那这个事情包括前面十八节到二十七节，十五章讲到说会要受到逼迫，因为他不逼迫了主人，也会逼迫你的仆人。那这耶稣已经讲，这世界逼迫了他，也会逼迫真正属耶稣的人。那这些事告诉门徒，是叫门徒不要跌倒。那不要门徒跌倒，单单告诉他有难处，这个不是主的心意。主会把难处告诉门徒，也会告诉门徒怎么样胜过这个难处。那这个救恩在这两个方向上是缺一不可的，一定会有难处，但神会告诉我们怎么样胜过难处，那个也是绝对的，我们绝对可以胜过难处。那这是后面他会有一些相关的教导圣灵的工作。好，第二节，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事后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那我们读过使徒行传，了解这个新约这个初代教会的这个背景啊，这些的背景我们了解了。这个逼迫基督徒的那些犹太人，他们还以为自己在侍奉神，他们在这个杀了耶稣，也杀了后来跟随耶稣的人，都以为是在侍奉神。我想可能问一下哈，他们以为是在侍奉神，那这个以为是真的他们相信就在侍奉神吗？他们真的百分之百相信我是在侍奉神，所以我就把耶稣杀了，我在侍奉神，所以我就把跟随的门徒杀了，跟随耶稣门徒杀了，我心里面 100% 确定我是在侍奉神， 真的吗？我问这个问题啊，做一个切分点。有一批人，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他们呢找人做假见证，他们说呢，耶稣他现在医治很多人，因为耶稣的缘故跟随他，罗马人要来夺我们的地图，所以为了保护自己把耶稣杀掉，既得利益者，就是一批是误导人的，还有一批是被误导的，两批人。那这两批人都不能够说他心里面百分之百的，他心里面从心里面发出来是顺从神，不是，一批是误导人，一批是被误导的啊。那这个是那些人的状态。好，第三节，他们这样神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那这个认识，我在这个讲圣经的时候讲过，这个认识是指关系，认识父和认识耶稣，这是这个认识是讲关系，是创世纪亚当认识了夏娃，就生了该隐和亚伯，是同样的这个词，那个含义是这个，是真正跟父有生命的连接，真正和子有生命的连接，这个叫做认识。不认识是他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知道耶稣这个名字，他认识这个是耶稣，这是约瑟的儿子，这个不叫认识。认识必须要有生命的连接，这叫认识。所以耶稣在里面讲到，他们不认识父，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是指这个层面，他和父和子之间没有生命的连接，他们不认识他。 OK， 第四，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好，那这一节经文是放在后面，到时候会想起，到时候怎么想起呢？后面有经文了，圣灵。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所有这个事他没有告诉，因为耶稣与他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问我你往哪里去。那这起先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他，这些逼迫，这些所有的将来的事情没有告诉他，是因为耶稣与他们同在。耶稣不同在的时候，那些事情会临到这些门徒的身上。那耶稣与他同在和耶稣没有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世界的逼迫不是都存在吗？世界也逼迫耶稣啊。那些的抵挡神的、抵挡子的人也都在抵挡他们呢。那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他说我起先没有告诉你们，是因为我与你们同在，那现在我要走了，所以我要告诉你们。当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在耶稣的掌控的里面，他不允许这些事情在那个时候临到他，允许这些事情将来临到门徒。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允许将来会临到门徒？我们往后看，往后看啊。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第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你们有益的，我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那这两个比较，他说呢，耶稣要离开他们，这个事情告诉他们以后，他们会忧愁。当然耶稣在的时候，门徒三年半跟随耶稣，从来没有愁过吃愁过穿，虽然有人要反对，有人要用石头打死耶稣，但是他们没有受到实际的逼迫。那三年半那些门徒跟着耶稣都没有出现这些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们跟我这么久，有没有这个缺吃，有没有缺穿，都没有。 所以耶稣的同在是保守门徒在这三年半跟随他是很平稳的过来，然后耶稣要离开以后，这些门徒就忧愁，那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他们所跟随的这位主要离开了，要不在了，那将来跟随谁呢？受到浑身上来吗？他们会忧愁，那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第七节，然后耶稣说，然而我将这真情告诉你们，我去使你们有益，我不去圣灵那保惠师就不到你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耶稣去和圣灵来之间是一个交换，那我们先要把这一个词先厘清一下，圣灵哈，圣灵这里面用的词叫做保惠师，叫保惠师这个词翻译成中文，然后中文呢翻译成保惠师或者翻译成圣灵，但这两个词呢在圣灵的这个工作的上面可能都我们没有办法摸到这个圣灵的工作的意义，在这两个翻译的词的里面，保惠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大家可能不太，就算用中文我们理解比较困难，那在英文的翻译有三个词翻译成圣灵的，一个词叫做 helper，不同的版本 helper 的帮助者，一个叫做 comforter 是安慰人的，还有一个那个叫怎么读 advocate 怎么读这个词，我就读 advocator 是什么 advocator 是什么，是这个词，advocate 那这三个词是出现在对圣灵的描述上，那这三个词里面就有含义了，圣灵对我们的帮助，圣灵对我们的安慰，和圣灵对我们的有一个辩护的意思，可能也有这个保惠，也有辩护的这个意思，它有这个意思，那这是圣灵的工作，它的内容和它的工作。然后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去圣灵才会来，这个转变，先知道为什么耶稣去圣灵才会来，然后才了解圣灵来了以后要做什么，这是两个方面啊。为什么耶稣去圣灵才会来，这是第一个问题，大家怎么看？我先问哈，耶稣没有升天的时候，没有复活升天的时候，圣灵在不在？应该在的啊，因为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因为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开始讲了很多话，耶稣是圣灵感动生出来的，没有限量的赐给他，圣灵的工作一直在。那这个时候耶稣说我不去就不会差他来，怎么解？这是指圣灵重生的工作，耶稣去圣灵再来，圣灵就做重生的工作，圣灵的重生是在耶稣去了以后才在地上来做这个工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还有一个点我想问一下，我经常听过大家这样讲，有些诗歌在唱这个圣灵请你来请你来，大家唱过这个诗歌吗？祈求圣灵降临，祈求圣灵来，有吗？那这个歌是基督徒在唱，基督徒唱这样的歌大家觉得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已经是圣灵内住的，然后你还求圣灵来，你在求什么？恳求圣灵来，唱过这歌吗？唱都很投入的，那这个道理在哪里？所以这个我就说这是对圣灵的工作不清楚所产生的反应，写在诗歌的里面，大家唱的朗朗上口，但是所唱和圣灵本身的工作之间不相合的， 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我们可以求圣灵充满，但是如果你已经是信主的，你还求圣灵来，那我就不晓得你在求什么。那这个是圣灵他再来的时候是一次性的，住在每一个他要拣选的人的生命的里面，然后在里面做重生的工作，然后在这个重生的工作的里面，圣灵有帮助，有 comforter， 有这个辩护，有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在他要重生的人的生命的里面。他有很多的工作的方向方面不同，但是同样是一位圣灵做的这些的事情。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给我启示的灵，给我什么喜乐的灵，给我叫什么灵，大家有听过这些说法吗？起了好多的灵的名字，那我请问那是什么灵？是什么灵？啊，那求圣灵不同的工作，你要说求你赐给我，求圣灵赐给我喜乐，赐给我什么什么，但是你说你赐给我这个灵，给我那个灵，给我这个灵，这个里面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以说书书上面讲的智慧和启示的灵，
那它是什么灵？
它是圣灵，但是它是强调智慧和启示。我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它是圣灵有智慧和启示的工作，不是有了圣灵，这个是智慧的灵，那个是启示的灵，不是。圣灵是唯一的，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位。这一位圣灵有很多的工作，涵盖很多的方面，但并不是有不同的灵，那这个是有不同。所以圣灵的这个工作一定要校正的清楚，我请大家这一点要了解，要校正的清楚，然后我们在信仰的里面才会信得比较清楚。好，那就问这个问题了，耶稣他去了以后，那个重生的灵才会来，那这个因果关系大家清楚了吗？如果没有耶稣去，没有耶稣的死复活，他的死他的复活是代表耶稣的赦罪和他的得胜，如果这两个没有，那个重生就无所谓，重生没有根基。耶稣的死和复活是我们得重生的根基，所以耶稣去他是完成了他的死和复活的这两样的事情，然后圣灵的重生的工作才开始，这个是有次序的。所以耶稣去圣灵再来，那这个里面也包括神的计划，神的工作，也包括耶稣基督完成了在地上的使命，然后圣灵来继续下一段的工作，这些都是一个 package 里面的啊，这些的工作。好，然后圣灵来和耶稣在还有什么不同？除了重生以外，耶稣在和圣灵来，两个都是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在和圣灵来有什么不同？除了重生以外，耶稣是受肉体的限制，圣灵来不受时空肉体的限制。耶稣在这边他的工作，他去了耶路撒冷，他就不在加利利，圣灵来遍地满了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来和耶稣来，一个是看见，一个是没有看见，但是整个他们的工作的范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圣灵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做工，耶稣从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只能这边做了以后去那边做，所以这些都是圣灵来以后和他的工作之间产生的联系。圣灵不能看见，他有这么多的工作在所有的地方也都在进行。好，然后第七节， 继续讲，他说我去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差圣灵保惠师来与人有益。耶稣来了以后，教导神的道，教导救恩的真理，成就十字架的这个救赎的工作。那这些所有的救恩的真理都实现以后，这个真理要实行在信徒的生命的里面，他才是真正的被重生了。如果这个真理只写在圣经的里面，如果这个真理只实行在别人生命的里面，和我们有关系的。所以耶稣来了以后，他教导真理，他实现这个十字架上的救赎，圣灵来要把这个工作，要把这个真理实现在信徒生命的里面，这个叫做益处。这个益处是让信徒的生命真正得着这个救恩的好处，是真正实现在里面。所以圣灵来的工作，这个是耶稣讲的益处。那这个益处是一定要发生在真正得救的人的生命上面，也必须要发生。换句话说，所有人的生命的里面，如果你没有经历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那你这个信仰需要好好的去反思一下，检讨一下，圣灵有没有在你身上做重生的工作呢？有没有呢？你自己要思想。 OK， 那怎么做呢？这工作怎么做呢？后面耶稣会说益处啊。我若不去，圣保惠就不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啊，我上一讲特别讲过这个圣灵保惠师，圣灵这个词一直用他这个词，用 he 这个词，是一个个体。那这个十六章的里面，多数都是这样讲，耶稣跟圣灵之间都是这样彼此的称呼的，所以它不是一个风，也不是一个能量，它是三位一体神的一位，跟耶稣之间是在天上是同等的。在地上耶稣被差，耶稣回去以后圣灵再被差，是为了救赎的工作的时候耶稣降杯，为了救赎的工作圣灵甘愿被差，这个区别。但他们都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天上是一样的。所以耶稣跟他之间是这样说。那差的那个词也是因为这个使命，重生的使命，带着这个使命被差的，并不是圣灵比耶稣位分低，不是，在天上是一样，耶稣被差是为了救赎，圣灵被差是为了重生，也是救赎的福音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好，好，第八节。那第八到第九这两节呢，是可能需要我们多一点时间来思想的这两节的经文啊。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了，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这三样的事情都是有关得救的里面核心的因素。圣灵来都和人的得救要重生，人让人得救。那得救的核心的因素有罪的问题，有义的问题，有审判的问题。圣灵来要解决人在罪的当中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解决人在义的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更解决在审判的时候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三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也包括其他所有的工作，但这三个工作是核心，整个救赎的核心，罪、义、审判。本来我们是罪的，后来成为义，在审判当中占领的主。本来我们是有罪的，神把义赐给我们，我们没有接受，我们仍然活在罪的里面，审判当中占领的主。这个是先把这个核心把它指出来，然后他说呢，自己责备自己。那这几五六个字很重要，六个字很重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他自己责备自己这个词啊，我们只用一个责备这个词，他这里面呢意思也是蛮多的，有一个是叫 reproval 的一个意思，也有一个意思呢叫 convince 的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叫 concerning 的一个意思，虽然有三个意思在这里面，我们只中文只翻译一个责备这个词啊，有三个意思都有的， convince 也有的这个词。 reproval 也有，也有 责备的意思，但是呢那 convince 也有的啊，使让人确信，使人确信这个事情都有，这个含义都有的。然后呢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去思想的。没有圣灵来，没有人会因为这个事情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了以后呢，叫人因为这个事情自己责备自己，是圣灵在人的心的里面做了这个工作，为罪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的一个核心的工作。换句话说，当你信主了，然后呢你心里面开始有一个责备，是责备自己的罪的时候，是圣灵的工作。但如果你信主了，你心里面你犯罪，但是你心里面从不曾产生责备，没有圣灵的工作。甚至人家都责备到你的头上了，你也不觉得有罪责的感觉，那这个问题就更大了。所以我请各位弟兄姐妹，你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在你信主以后，你的生命有没有这么一个转变，就是原来在这个罪的上面你不觉得的时候，你信主以后你里面有一个责备，当有罪碰到的时候你有一个责备，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圣灵工作的印记。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可能是有问题。有一个分界线，请大家了解，信佛也可以变得比原来好一些，大家同意吗？但和信耶稣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信耶稣以后也只是跟信佛一样比原来的行为好一些，那你怎么知道你信的是耶稣？是因为那个名字而已吗？这里面根基的一个区别是，信耶稣的人是心里面产生责备，这和信佛的人他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子，我这个是好的，有人督促我，我在面前要表现的好一些，是世人的那种的自我的修行的或者自我完善的那种，是完全两条路。信耶稣以后，那个根是从心里面圣灵的工作叫人产生自责，这个是基督信仰和其他所有的异教的信仰，包括不信的在世上做好人的，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根基上的不同。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记得我刚刚信主一段时间以后，我太太应该记得，我开着车，开车里面心里面想一些原来觉得很正常的是有罪的事情，然后我就说，哎呀，圣灵责备我，因为里面马上很不平安，就有一种自责的感觉，有的啊。他可能我太太不一定记得，有的时候开到当达斯要上427，这心里面就有一个感觉，我说圣灵责备我啊，就这种的责备很重要，很重要。你的信主以后行为的改变，脱离了我们所说的罪的那一个起点，是要从圣灵来，不是因为到教会大家都是好人，所以我也不好意思，我也做点好人，我想做好人，所以找一个教会帮我能够做一个好人。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我说你跟信佛差别就不大了，你非得是有圣灵的工作在你内心的深处，有这么一个里面的一个责备感出来，你知道是圣灵责备你。所以讲完十六章以后，我想请大家回去以后，你自己好好祷告，你好好思想一下，好好反省一下，在你整个生命的当中，圣灵是如何在这个当中，这些的工作的印记，你要去寻找，要去体会，这个对所有的信徒都是重要的，可以吗？好，会议也是一样，会议对的事情。想要做的事情，错的事情，我不想做的去做；想要做的我不去做，我真是苦啊！罗马书第七章，那是圣灵的工作，是吧？要做的，明知对的不去做，明知错的去做，我真是苦。然后到罗马书第八章，靠着圣灵， 我就得胜，我就胜过这种的罪。明知是对的，有圣灵的督促责备让我们去做，这个也是圣灵工作之一。那这个对有包括圣灵在良心层面的提醒，更主要是从圣经上方面的提醒啊，这个也是圣灵的工作啊。有我昨天参加小组，那有一位刚信主不久的弟兄，他就说，哎呀，就是他这个受洗以前都挺好挺平安的，受洗以后这个麻烦太多了，就是你感觉不去教会就有罪恶感，这个会觉得很困难。那很多弟兄姐妹就安慰他说，这是对圣灵的工作，是吧？但你自己是为你自己啊，你没有受洗没有信主不去教会很正常，但现在信主了，那你不去教会，你不去到神面前去崇拜，不去得神的道的这种改变，那圣灵责备你，这是正常。所以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对的事情这一个方面。还有的是为审判，为审判这一个点，请大家可能要更加的重视。末日的审判是所有的圣徒要面对的时候，或者说他心里面一直预备的一件事情。如果作为一个信徒，他不自己预备自己在末日见神的时候，他应当怎么样能够见主面，那个圣灵的工作不明显。那阿摩斯书，个人要预备自己朝见你的神，第九章。所有的圣徒，圣灵很重要一个工作是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在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要见我们的主。那个时候见到主面的时候，主可以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跟我享受天国的宴席。所以作为一个所谓的基督徒，作为一个信徒，如果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不是为将来审判做预备，这个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在你生命的里面，圣灵的工作不明显。第三样，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因为圣灵会 reprove 你，圣灵会 convince 你，圣灵会让你 concerning， 让你非常的重视这些事情，这三样的事情，就圣灵的工作，不是让人祷告然后躺在地上这个乱蹬乱跳的，这个不是这样子。圣灵的工作在人内心深处做的是，这个是很核心的工作。有没有问题？可以吗？好，第九节，然后到第八节哈，到第九节，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因果关系哈。为罪不是因为自己有罪吗？怎么会是因为不信耶稣呢？会罪是和信耶稣有关的。好了，那责备自己的人是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感动的，是吗？那有圣灵感动有圣灵工作的人，不信主的有没有？不信主的人有吗？
有良心的责备。
不信主人不会有的，不信主人只有圣灵的感动让他来信耶稣，但圣灵的工作开始为罪责备自己是必须圣灵的内助有了以后才会发生，因为圣灵开始做工了，开始在他生命里面做改变的工作了，开始责备自己，开始悔改，该真正悔改罪了，该真正行义路了，该真正为审判做预备了，这是圣灵重生的工作开始在生命当中做工了。那这些人是一个 totally 的 believer， 是绝对是信徒的，有才会有这个圣灵的工作。然后耶稣他说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那 suppose 这些有圣灵工作人都是信了耶稣的人吗？那为什么他又说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呢？ 这两节经节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想。这个道理在哪里？这我们要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近代福音派有个很大的一个错误，绝志受洗就得救，没这个事情。有圣灵的感动他就一定会得救，没有，必须得到圣灵的重生。什么叫得到圣灵的重生？在过程的当中顺服圣灵。所以在加拉太书他特别讲到，顺从肉体乃是死啊，罗马书第八章，顺从圣灵乃是生命平安。所以肉体和圣灵之间彼此相争，加拉太书这样讲，他们有征战的。那这种征战的当中，人有可能去顺从肉体，所以他得出来的是死亡的果子，不是圣灵的果子。换句话说，就算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有工作，不是 guarantee 我们一定会得救。耶稣这个话是对所有的有圣灵工作的人讲的，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是讲这个。所以这些经文你可以从一个视角来看，是犹太人，犹太人这些人是上帝的选民，这些上帝的选民他们抵挡耶稣，上帝拣选的恩典有没有临到他？有，所有的犹太人都有，但是他抵挡耶稣，所以耶稣可以这样说，他畏罪是他们不信我。不信耶稣没有办法得到圣灵重生的那个果子，没有办法得救。那这个是这一句经文。好，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那这句经文为什么这么说？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当他离开地上到父那里去的时候，他的义是完完全全的义。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罗马的这个百夫长说这是个义人。在他死的时候，已经不在地上有肉体生命的时候，他在地上活的所有的生命都是完完全全的义。所以他往父那里去，一个是他自己是完全的义，另外只有义才能够到父那里去，这两样都有的。他完完全全都在父的里面。如果耶稣还在地上生活，他现在三十三年半他就钉十字架了，如果再活33年，我们需要观察这33年他到底有没有罪啊，是不是？那他真的结束生命以后，他整个的生命在地上结束的时候，你才确定这是义人。因为他在地上所做的每一样事情，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义的。那这个是他一定要到父那里去才会有这个义的问题。为义是因为他往父那里去了。耶稣是地上唯一的一个完完全全的义人，也因为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义人，他取了肉身可以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义人。那上帝所造的人是本来是可以成为义的，然后他可以完完全全成为一个义人到父那里去，所有耶稣所救的人也可以成为义人将来到父那里去。那这个义耶稣基督他成就了，这个义也会成就在所有他救的人的生命的里面，到父那里去。为审判是因着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耶稣到父那里去，世界的王就要受审判了。 因为他完完全全成就了救恩。撒旦对上帝所有的诋毁都在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的里面被审判，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讲的这几段话，圣灵的工作连在一起的。有没有问题？大家可能前面第九节可能你们大家是不是有一点困难，我们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第六节，第六章第四到第六节，请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吗？
看那些已经完作掌握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创造的滋味，又不来死人的人，若是离弃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顶罪弃教，明明也羞辱他。
好，可以吗？与圣灵有份，那这个是希伯来书第六章的一个警告，也在第十章有一段的经文也类似的。在旧约的里面，保罗说神的灵离开他，就有邪灵进去了。所以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那一个得救的绝对性是有的。如果我们顺服圣灵，你百分之百会得救，100%，一定会。无论多大的困难，无论多软弱，无论有什么征战，一定会得救。圣灵在里面，他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足够的帮助，足够的安慰，完完全全可以。但如果不顺服，那就是另外一条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的这个教导，有没有问题？后面也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教导，前面圣灵在几个核心的工作上面他要做的事情，罪义审判，后面的十二节开始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重生的生命上面圣灵做工呢？他怎么做呢？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不能领会哈，我有小字不能领会，那是有关将来的事情，有关将来圣灵的工作的事情，有关将来生命改变的事情，有关将来他们得到圣灵的能力以后的那种的力量的事情，他们不能领会的。就耶稣给他们讲了很多的道，到约翰福音我们如果读到21章，你会发现这个彼得又带领几个人去打鱼了，就回到他们原来的光景的里面。到了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你们必得到能力，得到能力以后，他们就在万人面前做见证，他们不怕逼迫，不怕殉道，就开始有力量。那这些事情耶稣说，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领会不了。那圣灵的工作那种的奇妙，那种的能力，将来坐在你生命里面你体会不了。包括将来外邦人得救，也是现在的门徒他们没有办法体会的。在使徒行传这个哥尼流的事件，当这个保罗彼得传福音的时候，看见圣灵直接的就降在外邦人的身上，说神是直接救外邦人，他们当时都体会不了，很多很多后面的事情他没办法体会。 OK， 那这个是耶稣先把这些事情先有一个预告告诉他们，现在担当不了。第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小括号进入，原文是进入 into，一切的真理，真理的圣灵引导人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是圣灵重生工作的非常重要的核心，是在神的道的上面叫人能够明白，在神的道上叫人能够进入，就是活在真理的里面，明白真理，活在圣经的真理的里面，这个是圣灵重生的工作，非常重要的工作，核心的工作是这个。 就是叫人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感觉。那个不是核心的工作，讲方言只是圣灵的工作之一，来印证的的确确是有圣灵的工作。但是他核心的工作是真理的圣灵，叫人明白，或者说带领人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是圣灵核心的工作。是这个。我们再看一下，我重复了几次的哈，《天上挪利亚后书》的2:13，《天上挪利亚后书》2:13。翻到大家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天上挪利亚后书》。啊，那个真道是被圣灵感动，是圣灵的工作，在真道上的工作，然后呢，叫人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所以圣灵和真道和真理之间是密切相连，是一回事情。圣灵是让我们明白真理，明白真道，然后叫我们活进真理，活出那个真道，那样的生命是叫做圣洁的生命，那样的生命是能以得救的生命。这是圣灵核心的工作，是做这个。圣灵可不可以感动我去探访一个人呢？可以。可不可以感动我给一个人送饭呢？可以。可不可以感动我就给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这个奉献一些钱呢？就觉得感动，这个人我想给他，可以的。圣灵会，这些圣灵都会做的，所有这些工作都会做的。圣灵可不可以感动我去到那个教会呢？可以，都可以的。但是圣灵核心的工作是改变生命，是用神的道，用神的真理把生命改变过来，让人能够活进神的真理的里面，活出神的道来，那个叫做成为圣洁。那个在马太福音7:21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我们清楚地认识主，主清楚地认识我们。所以请各位在你的信仰的上面要有一个双向的一个认识，一个是我认识主，另外一个你一定要向这方面来寻求，主到底认不认识我？主认识我吗？我认识主，反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但是主认识我吗？我们要问这个问题的。那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那怎么样主能认识我呢？当我进到神的道的里面，遵行他道的时候，主对我的认识就清晰了。所有的人，如果你们是这样的，如此的跟随主，你们的生命一定会有这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你知道主认识你。耶和华提名召我，我知道。那我不想叫大家举手哈，我觉得这个不太好，我感觉不太好。那就是你自己心里问你自己，主真的认识你吗？上帝知道你吗？那我给大家做见证，我清楚的知道上帝知道我高路，我可以做这个见证的，我知道神知道我。我还可以说有一个小小的，算是一个负面的侧面的一个见证。我给一个弟兄赶鬼，然后那个弟兄他在我去之前他打电话找人，他说那个鬼一直问他你找谁，他说我要找我太太，说他没用，找他没用，这个不读经不祷告没有用。然后就问他你还想找谁，他说我找高路，他说这个人好像听说过。 他说鬼跟他这样讲话的。然后他说我开车到他家那边，我一按门铃，他说鬼就躲，往后面躲。他告诉我的，我不知道。那这个是一个侧面的一个印证，但我清楚的知道神知道我。那这个是重要的，可能程度不一样。就各位在你的信仰的这个路程的里面，神知道你，你知道主知道你，彼此的知道很重要。在圣经里面的知道是彼此的，个人性的跟主的关系。教会只是一个管道，只是一个建立信徒，让每一个信徒跟主之间有生命的连接的这个服事的一个地方。你单单属于某一个教会，未必真正属于主，同意吗？你必须要属于主，你就属于主的教会，整个地上教会。那这个是你要跟主之间有互动，你才能够真正有这样的知道。那互动的渠道，这个 channel 是什么呢？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很清楚。就在彼得后书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因为我讲了以后可能大家会有紧张哈，有点害怕，哎，这个我就慌了哈，这个不要紧张。圣经给大家非常清楚的、充分的有关这个方面建立的这些的真理。彼得后书一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请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吗？
神的神的，你将一切包括生命中的纯净的事赐给我们，因我们愿意拿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杀我们，因此他就将不宝贵的荣耀和意义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而败坏，就得以神的圣洁成圣。这一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和信心有了白板的信心，和德行有了加上知识，和信心有了加上知识，和信心有了加上忍耐，和忍耐有了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第八节，众
中的有罪行的，就必须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好，稍微停一下哈。好，稍微停一下哈。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两不结果子了。说这个认识是 guaranteed 的，是清楚的告诉你这条路是一定是这样子的。然后你从第九再读到第十一节。
我若得这个信仰，自身也上，乃他就信主了。我把他赐了这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信心从我们的恩召和责任的亲近里。你们若是这信仰，不永不失守，这样需要你们多多的承认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活。
十一节又是一个必然，又是 guarantee 的。如果是这样，就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在你整个的生命的建立的里面，神的道、圣经、圣灵，用圣经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这个是核心的工作，是圣灵核心的工作，是我们整个生命当中最需要的核心的内容，是这个。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好，后面，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告诉将来的事，那这个将来的事是包括后面的使徒他们怎么样被圣灵带领去各处去传教，怎么样有马其顿的意象让他去帮助保罗去马其顿，所有的带领将来，这个都是圣灵的感动和带领，这个是都有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方面，你要去哪里工作，你要去哪个教会啊，有的弟兄找教会说我要祷告求神带领，非常好，对的。那这个不单是去到一个教会，重要的是寻求圣灵的带领， 你真正感受到圣灵的带领，这个是核心，不是去哪里，那个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你跟圣灵的关系，彼此的互动。然后将来你无论去哪里都是跟随圣灵的带领，你就永远都不会走错。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practice， 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所有的方面寻求圣灵的带领，在神的道德里面来跟随他，那你必定可以在认识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然不结果子。那这个必然性一定会产生，是这样。好，然后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啊，这是不是凭着他自己，圣灵的工作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工作，圣灵和耶稣基督他们在地上都是在遵行天父在天上的那一个旨意，这个工作是一样的啊，并要把将来事告诉你们。第十四节很重要，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到地上的工作，他荣耀的对象是基督。圣灵从来没有到地上想荣耀自己，从来没有，他只想荣耀基督，也荣耀神，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在地上的工作完完全全都是隐藏的，都是隐藏的。所以高举基督是对的，高举圣灵就不准确了，因为圣灵来是要荣耀基督的。那耶稣基督的救赎，十字架的这个救赎是整个救赎的核心，也是整个真理的核心，都在这里面。十字架他的死与复活，罪的死亡，复活以后和他得永生的，信他得到永生的这个盼望，那这个是十字架，是整个救赎的核心。那荣耀基督也是要高举这个救赎核心的真理，这都是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耶稣在里面事先就讲给门徒听。然后第十五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我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这是子和父之间的彼此同尊同荣的关系，三位一体。我说在约翰福音里面多处的经文，当耶稣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时候，他是跟父当作同等的，然后他被差派是降卑，但是在永恒的里面他跟父是同等的，所以凡父都是我的，我说的都是父的。那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多处的经文都在强调这一点啊，没有用三位一体这个名词，但是这个内容一直包含在这个里面。好，可以吗？我们时间比较少，因为圣灵的这个工作如果要讲的话还有其他的经文可以讲的啊，就是约翰福音，这是整个耶稣自己亲自所教导的有关圣灵工作的核心，是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如果所有的有关圣灵的教导偏离这个核心，我们不要安排那个事情啊，这是核心在这边。然后使徒有关所有的圣灵的教导都是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的教导，都不会有违背。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把圣灵的工作拓展到一个地步多出来太多的东西，那这个我们就要分辨了，就要分辨了啊，这个很难在这个经文的里面找到确实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个根基上要有的。所有关圣灵的工作，如果不是在核心上是用真理来建造人的属灵的生命，让人进入一切的真理，如果核心不是在这个里面，如果他的核心不是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跟随神走这样的一个道路，如果偏离这个核心，那个所谓的圣灵的工作都不接受。这样可以吗？所以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的这段的经文有关圣灵工作的核心，我们抓住这个，那再去分辨，我相信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方向。好，我们时间到了哈，后面我就因为有关这个事情我讲的比较多哈，时间已经到了，那我就不讲，就到这里了啊，因为已经到4:30了，到时间了。 只能讲一半，因为有关圣灵圣灵讲的比较多。大家还是想听还是想休息啊？
继续
因为我们下面还有开会哈。看一下，我放到下一课，下一课我把这个后半部分，因为后半部分这个内容应该比较快过一下，然后再把这个在下一课再讲，这样好吧？就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面前献上感恩，你赐耶稣基督给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也赐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重生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进入到真理的里面，活出你赐给我们的真理。真是谢谢你，求圣灵在这时候也真的是带领每一位属你的人进入到真理的里面，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我们明白是靠着你圣灵的开启。求真的是求主你带领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在经文的上面能够更多的更清楚的认识你，也在生命的当中也更清楚的跟随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